大家好，我是 Wayne， 今天讲述的事件由小伙伴阿比丁投稿，十分感谢。如果一个绑架犯绑架了你，只是为了远远的观赏你，你会作何感想？他给你好吃好喝的，碰都不碰你一下，只是把你给关起来，然后观察你，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诡异呢？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么一件离奇诡异，让人匪夷所思的绑架事件。13岁的斋藤杏花住在日本的埼玉县朝霞市，她聪明漂亮，十分乖巧，爱好广泛，最喜欢的就是跳芭蕾了。2014年，斋藤杏花刚从小学升入了初中，3月10号下午4点左右，她同往常一样放学回家。但是当天傍晚，斋藤夫妇下班回到家，却没有看见女儿，只是在邮箱里面找到了这么一封信，信上写着，我想离开家和学校一段时间，不要找我了。父母吓坏了，女儿离家出走了，但是女儿一向乖巧，这不像是她会说出来的话，打电话给亲戚朋友，也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到了晚上8点20分，斋藤夫妇报了警，案件涉及未成年人失踪，警方立刻组织了大规模的搜索行动，制作了大量的寻人海报。有一个邻居说，当天下午他看到斋藤杏花和一个约莫20岁左右的男子在路上说话，但是对于那个男人的样貌，邻居说没有看清，因为当时监控呢还不普及，除了邻居的证词，警方就没有任何的线索了。3月19号，女孩失踪9天之后，心力交瘁的斋藤夫妇收到了一封信，确认过笔迹，这封信啊正是斋藤杏花写的，信上写着，我过得很好，给大家添麻烦了，我暂时不会回家，不要找我了。信上的邮戳是来自于千叶县，距离斋藤家里面有32公里。读完了信的斋藤夫妇当场痛哭，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为什么女儿会突然的销声匿迹。斋藤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自己始终都无法相信女儿是主动离家的，而且斋藤杏花的私人用品、衣服、钱包之类的都还好好的放在家里，怎么也不像是离家出走的样子。警方呢也认为斋藤杏花应该是被人绑架了，但是尽管派出了大量的警力，还是一无所获，斋藤杏花就这样消失了。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来到了2016年的3月27日，距离斋藤杏花失踪整整2年的时间了。这两年里，斋藤夫妇一直没有放弃希望，盼着女儿有一天能够回家。果然，奇迹发生了。这一天，斋藤夫人在家里面接到了一通电话，而打电话的人正是已经失踪了2年、现年已经15岁的女儿斋藤杏花。斋藤杏花说自己正在东京都东中野车站附近，是用一个公共电话打来的。母亲问他是一个人吗？他说是的。母亲让他立刻报警，母亲呢也报了警。警方赶到了车站，果然在站台旁的公用电话亭看见了那个女孩。她穿着拖鞋，衣服也很单薄，要知道这可是3月份，还是冬天呢。但是女孩的情绪比较稳定，也没有受到什么外伤，甚至有目击者说，后来女孩看到自己父母的时候还朝他们微笑挥手，完全看不出来这是一个被绑架失踪了2年的少女。这2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斋藤杏花被绑架了2年却似乎毫发无伤，看起来好像还跟个没事人一样呢？女孩说，绑架自己的人叫寺内画风，这2年来寺内画风没有虐待侵犯她，甚至带着她搬家，还买了台电脑给她玩。所有的人听的是一头雾水，但是不管怎么说，绑架是事实，警方立刻把寺内画风列为了通缉犯。第二天一大早，一个送报员看到了一个浑身是血的年轻男人在静冈县伊东市徘徊，男人告诉他自己刚刚发生了一起车祸，需要帮助。送报员叫来了救护车，把男人送往了医院。男人情况稳定下来之后，警方发现这个人就是通缉犯寺内画风，而他根本就不是遭遇了什么车祸，而是发现自己被通缉之后想要自我了断了。而且经过调查，这寺内画风还是日本顶尖大学千叶大学的高材生，那他又为什么要绑架斋藤杏花呢？寺内画风于1992年出生于大阪府池田市，家中除了父母还有一个小他7岁的妹妹。寺内的父亲是白手起家的企业家，经营着一家名字为 e 防范 .com 的防身用品专卖店，资产颇丰。 他的祖父呢，则是大学教授，在池田市当地颇具威望。寺内画风与家人的感情不错，尤其是对小自己许多岁的妹妹，可谓是关爱有加。生长于书香世家，自幼接受良好教育的寺内画风，从小便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的成绩一向是名列前茅，待人处事彬彬有礼，深得师长的喜爱。小学时期的寺内个性害羞，不善言辞，朋友并不多。闲暇之余，他喜欢看动漫。高中同学说，他有一段时间疯狂地迷恋动漫《凉宫春日的忧郁》里面的凉宫春日。同时，寺内还对编程和航空科技很感兴趣。中学的时期，寺内划分呢就读于关西名校大阪教育大学附属池田中学，成绩名列前茅。这个时候的寺内性格内向，但是并不排斥社交，属于那种喜欢参与活动，但并没有什么存在感的类型。他曾经呢还参加过一个陪伴儿童成长学习的组织，照顾那些年幼的孩童。高中毕业之后，寺内如愿考上了日本顶尖大学千叶大学，并且就读于资讯工程相关科系。大学时期的他从来不翘课，认真学习的态度使他颇受教授的喜爱。指导教授曾经评价他说，非常努力，从来没有翘课，上课睡过觉。他的朋友依旧不多，但是在社交上倒也没有什么大问题。读书之余，他喜欢驾车游山玩水，偶尔呢也会相约三五好友小酌一番。大二时的寺内前往加拿大游学，短短四个月的时间便取得了私人飞行执照，圆了自己的飞行梦。2013年9月，带着机师头衔光荣返乡的寺内画风回到了千叶大学继续完成学业，并且于2016年顺利毕业，获得了工学学士学位。但是也许你还记得，斋藤杏花是在2014年3月失踪的，也就是说，绑架斋藤杏花的时候，寺内画风还在念大三。这两年里面，表面上他是一个品学兼优、从不旷课的优秀学生，而暗地里面却是一个筹划绑架已久、绑架了一个女孩长达两年的绑架犯。根据他后来被逮捕的时候说，他光是筹备这起绑架案就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计划的缜密程度让人啧舌，而他犯罪的动机更是令人吃惊。他说，自己的这场绑架是想做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他自己是研究者，受害者斋藤杏花则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小白鼠。他说，我非常想要了解一个人被社会孤立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儿。2013年12月25日，寺内画风的绑架计划正式拉开了序幕。这一天，他偷了12块车牌，为后面绑架案发生后的掩人耳目做足了准备。然后，他搬离了学校宿舍，住进了专门收留穷困留学生的老旧公寓之中。这里人烟稀少，而且邻居多半不熟悉日文，是囚禁受害者的绝佳地点。解决搬家的事情之后，寺内画风开始找犯罪地点。他理想当中地点是不能够太乡下，也不能够太热闹的地区。寺内认为，太乡下的地区车辆稀少，驾车绑架过于显眼；太热闹的地区呢，则人多眼杂，容易被目击者举报。最终，他选择了在埼玉县朝霞市实施了自己的计划。这里人口密度不高，而且城市内多为宁静的住宅区，每天进出的车流量相当稳定。地点选好了之后，接下来就是人选的问题了。寺内画风身高约170公分，体型偏瘦。为了避免受害者激烈反抗导致自己控制不了，寺内就将受害者年龄定为了初中以下，而且性别呢必须为女性。2014年3月3号到6号这3天，寺内观察走访了朝霞市的多个中学之后，锁定了当时13岁、刚刚升入初中的斋藤杏花。当时的斋藤杏花身高1米55，体重40公斤，可以说是寺内的理想人选。当然，这个时候的寺内还不知道他这个人选的名字。那怎么知道他绑架对象叫什么呢？3月7号，他趁着女孩家里面没有人，偷偷潜入，从一把伞上确认了斋藤杏花的姓名。至此，一切准备就绪。此时此刻的寺内对于自己这3个月来的布局相当的满意。事实上，他的犯罪计划确实是相当完善。绑架了斋藤杏花之后，他一躲就是2年的时间，期间别说是举报者了，甚至连一个目击者都没有。2014年3月10号，做好了万全准备的寺内画风早早地埋伏在了斋藤杏花放学必经的道路上。下午4点左右，独自一个人走路回家的斋藤杏花与静待车内的寺内画风撞了一个正着。寺内对女孩说，你的父母离婚了，我是律师，在你父母办理离婚期间，他们委托我来照顾你。 寺内呢还准确地说出了女孩的全名以及她的家庭地址。在她天花乱坠的话术迷惑下，女孩上了车。一上车，女孩立刻被蒙上了眼罩，她也不知道车子往哪一个方向开去了。而在车子上，寺内画风又换了一套说辞。她说，你的父母欠了债，要卖掉你去抵债，还要把你的器官卖给黑市，我这是在保护你。说完还有模有样的放了一段女孩父母的对话录音，录音内容就是讨论怎么把女孩给卖掉。这一段录音后来被证实是寺内自己做了编程，然后用电脑合成的，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的骗局更加的逼真，让女孩打消顾虑。斋藤杏花在半威胁半哄骗当中动摇了，在这样的极端状态上，事发突然，而且还有父母的声音佐证，女孩渐渐地相信父母要把自己卖掉的说法。她对父母的无情感到痛心，也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无比担忧。不得不说，寺内的说谎技巧还是很高明的。我们来简单地分析一下，刚刚是骗你的，其实你父母欠了债，因此才拿你来抵债这句话。刚刚是骗你的呢，是真话，其实你父母欠了债，因此才拿你来抵债，则是谎话。建立在真话之上的谎言，往往是最难拆穿的。对于涉世未深的斋藤杏花来说，当然更是如此了。然后呢，就发生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斋藤夫妇发现女儿失踪、报警、收到女儿的信一系列的事件。而那封信，当然也是寺内画风逼着斋藤杏花写的。寺内把女孩带到了自己住的公寓内，把女孩关在了一间房间里，房间的门只能够从外面打开。然后他便开始了他所谓的社会实验。一开始，寺内不断地给斋藤杏花洗脑，他对女孩说，没人在找你，你的父母不要你了，你已经无家可归了，只能够待在这里，是我救了你。他甚至用一种叫牵牛子的迷幻药让女孩吃下，牵牛子的功效类似于摇头丸，服用之后会不自觉地手舞足蹈，出现幻觉，剂量大的时候会引起腹泻、呕吐等症状，严重时甚至会引发血尿，并且永久地损害使用者的神经系统。在洗脑与药物的双重威胁下，斋藤杏花逐渐地接受了自己是没人要的孩子的这个设定。而令人稍稍庆幸的是，寺内画风对女孩还算友善，也没有对她施加任何肢体暴力，他始终贯彻自己研究者的身份，冷静地观察着斋藤杏花的一举一动。事情的进展到这边，寺内已经完完全全沉醉于自己的实验当中了。他开始提供逃跑机会给斋藤杏花，想借此观察洗脑做得成不成功。而斋藤杏花呢，虽然确实是接受了自己的新身份，却也持续寻找着逃跑的机会。终于在一个月之后，一切迎来了转机。2014年4月的某一天，寺内画风特意留下斋藤杏花独自一个人在家，并且把用来反锁大门的钥匙忘在了玄关处。斋藤杏花当然是不会放过这么大好的机会的，在确认寺内走远之后，他一口气跑到了附近的公园进行求救。一开始他遇到了一位带着小孩的妇人，但是妇人说自己很忙，拒绝了他的请求。之后斋藤杏花与一名坐在轿车上的男子对到了眼，女孩向他求助却依旧未果，男子什么也没有说，头也不回地将车给开走了。不知道寺内什么时候会回家，斋藤杏花他十分的着急，想要找公用电话，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无奈他放弃了。在返回寺内家的途中，他碰到了一名老妇人，他深知这是最后的希望了。不好意思，可以请您帮一个忙吗？现在不方便，抱歉。就这样，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试图逃跑却无人搭理的斋藤杏花只能够绝望地回到寺内的家中。这一次的出逃让他确信了的确没人想找到自己。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完全丧失了逃跑的欲望，就这样认命地和绑架犯生活在了一起。时间来到了2016年2月25日，寺内画风大学毕业了。是的，这两年里面他还在坚持上课，并且顺利的毕业，甚至在毕业之后还在东京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做消防栓的公司上班。于是寺内的斋藤杏花搬到了东京都中野区，这个中野区正是后来发现斋藤杏花的东中野车站的所在地。也许你要问了，这长达两年的时间就没有邻居或者是同学发现过寺内家里面还有一个人吗？后来根据他大学同学的说法， 寺内偶然跟他们提起过自己有一个同居的女朋友，而邻居呢则表示什么也没有听到过。搬家之后，寺内画风对女孩的管控越来越松散了，不仅经常不反锁家门，还会带她出来采购。女孩被囚禁的房间内有玩具，有食物，甚至有做饭的锅。房间内呢有一扇门是可以通往天台的，还有几扇窗户，看起来女孩可以很轻易的逃跑。但是斋藤杏花说自己一直被寺内牢牢的监视着，周末寺内会回老家待几天，这个时候寺内呢就会把她锁在屋内。这两年里面，寺内没有虐待她，甚至都没有捆绑她，更加没有身体上侵犯她，他就是把她像动物一样给囚禁起来观察她。寺内还甚至给女孩买了一台电脑，让她可以上网打游戏。而正是这一台电脑让事情有了转机。在她逃跑前两天，斋藤杏花在网络上面看到了一个父母寻找自己的视频，她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父母一直在找自己，自己完全被寺内画风给骗了。两天之后，3月27日，寺内出门采购食物，没有锁门，重新感觉自己被需要，父母在找自己的念头给了斋藤杏花勇气。他推开了门，带上了平时偷偷积攒下来的500日元，一口气冲到了东中野车站。这一次他成功地找到了公用电话，与世隔绝整整两年的少女联系上了家人，并且向警方报了案，最终回到了家人的身边。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虽然单看描述寺内好像比一般的绑架犯要好很多，但是绑架犯他就是绑架犯，没有善意可言。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这个恶，女孩和他的家人根本不用受这样的苦。事件曝光之后，日本一时间举国哗然。少女获救的第二天，寺内画风满身是血的被人给救下，他说自己担心受到审判，所以选择了自尽。情况稳定之后，他被警方给逮捕，并且于2017年的8月29日站上了法庭的被告席。此次开庭，寺内画风的刑事责任能力成为了全场关注的焦点。法官惊讶地发现，这寺内画风啊，竟然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就是俗称的 PTSD， 这使他能够获得相对应的减刑处分。他的这个 PTSD 又是如何患上的呢？我们无从得知。而法庭上，随着正反两方的激烈攻防，更是让人诧异的事情发生了。当法官问起寺内的姓名时，他竟然回答说，我叫大谷健二。当法官问他对自己的行为内部内疚时，他却回答说，我好饿，想要吃炸鸡。当法官问起他的职业时，他更是说出了轰动全日本的名言，我是森之妖精，住在和歌山县那智瀑布。寺内这一通装疯卖傻，让他的辩护律师都目瞪口呆。呆愣了许久过后才缓过神来，继续为他辩护。但也是因为他的卖力演出，让律师得以为他争取了缓刑。寺内的刑期从15年到12年，最终定案在了9年。那么事件到这边就讲完了。斋藤杏花如今已经上了大学，而寺内父亲所经营的防身用品专卖店在事件曝光之后生意是一落千丈。许多网友戏称，这做父亲的应该拿自己的防身用品来教训一下儿子。回看这整起事件，网友们广泛讨论的有两点。一点是寺内的动机，这么一个品学兼优前途无量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变成绑架犯呢？而且他绑架他的理由也实在是有些诡异。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两年期间，斋藤杏花为什么不逃跑呢？事发之后，有一个快递员说，有一次他来到了寺内家里面，看到屋里面有一个女孩，就是斋藤杏花。女孩还对他打招呼，对他笑，一点都不像是被绑架了。有人就说，斋藤杏花也许是有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我们之前有一期影片专门的讲了讲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还没有看过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哦。那对于网友热议的这两点，你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在留言区说说你的看法。最后请大家保持警惕，保持安全，我们下期再见。